撒母耳记上的18章啊，我们在夏天之前呢，我们停在了17章啊。撒母耳记上17章呢，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令我们很鼓舞的章节，就是大卫和歌利亚。那大卫呢，凭着信心啊，在他年纪尚幼的时候就能够胜过巨人歌利亚啊，这是圣经里非常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也是孩子们特别喜欢听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结束之后呢，就进到了18章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部分。在17章的最后呢，扫罗呢就见了大卫啊，也是在这个过程里呢，他就问了啊，大卫你是谁啊？是谁家的儿子？然后这番对话呢，就是17章的58节啊。那到18章的第1节到第5节呢，我们今天先看这个部分。那第一节说呢，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啊，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那约拿单爱大卫啊，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从这一天开始呢，大卫在扫罗的军队里呢，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声望，大家都很仰慕他啊，知道大卫是一个勇士。但是呢，在扫罗和大卫的关系里呢，插进了一段啊，就是说18章整体是在讲扫罗与大卫的关系，但是呢，这里插进了一段约拿单与大卫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先要分享。那约拿单呢是扫罗的儿子，我们在前面分享扫罗的这个记述里呢讲到过约拿单他独自凭着信心打了一场很著名的胜仗啊，就是本卷书的14章啊。那天呢，其实是因为约拿单的信心啊，并不是扫罗的啊，整个这场仗呢是以色列大胜的，所以约拿单是一个显然属神的、有信心的人啊，神的孩子，所以约拿单的心呢，在18章1节说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啊，然后呢，在短短的几节里面讲了2次，圣经说，这是我们今天先重点看的经文啊，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1节讲了一遍，3节又讲了一遍啊。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约拿单把大卫放在比他自己性命更宝贵的位置。首先呢，我们知道约拿单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储君的位置啊，就是扫罗如果死了，这个王位会传给谁呢？肯定是约拿单，对吧？这个所有的扫罗的儿子里，约拿单的声望是最好的，有战功的，众人所仰慕的啊。所以，当大卫成为众人所仰慕的时候呢，约拿单看大卫的性命如同自己的性命，他等于首先已经把自己的王权交出去了。他和扫罗，约拿单和扫罗其实都是这一个王权的这条线上的继承人了，对吧？我们扫罗是王，那他是继承人。这个和扫罗其他的儿子是有本质区别的。扫罗其他的儿子和大卫的这个交往呢，假设有的话，也不会到一个地步呢，他先要把自己王的地位先给出去，然后他不但给出去，他把性命也给出去了。所以呢，我们要看呢，这里的预表的意义是什么？属灵的预表的意义。他是在讲我们跟主的关系啊，大卫在圣经里呢总是预表主啊，那约拿单在这呢，它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那我们知道圣经常把我们跟主的关系比作很多关系啊，比如说夫妻，比如说父子，比如说朋友，对吧？那父子很好的例子就是路加福音的15章。那最后那个浪子，对吧？跟他的父亲，知道父亲是神的预表啊，浪子就是我们的预表了。那就是我们在最终，最后呢，我们悔改归向父亲。 那整个圣经里，如果说我们跟主是朋友的关系啊，什么样的故事是最好的例子呢？这就是这里的。所以我们要查圣经查到这里呢，就好让我们理解。否则我们就耶稣说我不再把你们当仆人，我把你们当朋友。好，我们不能理解朋友什么意思啊？我们会觉得朋友是不是就是我跟他是同等的？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跟他提，我认为呢，他就应该听我的。因为我们在地上对朋友的这个态度呢，或者理解呢，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啊，约拿丹和大卫的关系，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因为呢，大卫是那一位最终要做王的，约拿丹是本来应该做王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在亚当的后裔里，我们本来是什么？在地上我做自己的王的，是不是？我是我的主嘛，对吧？我不认识神之前，你觉得我最后是相信谁呀？我只相信自己的嘛，对不对？我哪怕去拜个菩萨，我也是跟他做个交易，你最好帮我做个这个事情，做个那个事情，我给你点钱，最后呢是我来做决定，我是我的主。这个是我们在认识神之前，亚当传给我们是什么？传给我们一个王权，我是主，我是我的王，我坐在我的宝座上。现在呢，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把我的王权交出去，交给谁？交给耶稣基督。约拿丹做了一个决定，要把他的王权交出去，交给大卫。所以大家想一想啊，假设我不做这个决定，你觉得我守得住自己的王权吗？我守不住，因为我会死的。阿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最终的结局都是坟墓，然后呢进到永恒，天堂和地狱的区别。我死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被动的选择，我没有办法主动。我的主动，我做我自己的王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就是到我今生为止。约拿丹很明白这一点。如果约拿丹跟他父亲扫罗站在一起，一起来逼迫大卫，你觉得大卫会死吗？大卫不会死的。但是他跟扫罗就有祸了，是不是？他最多能逼迫扫罗这一辈子嘛，对吧？等扫罗死的时候，惩罚就临到了嘛。所以约拿丹他很明白，他手上这顶王冠是破落的，是 corrupted， 是败落的、败坏的。就像我是一个人，我做我自己的主，我把王冠戴在我自己头上，这个王冠是我存不住的，是像草一样、像花一样，太阳一出来，风一吹就干了，就没了。真正能存到永远的王冠是属于主的，所以我把我自己守不住的去换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这种才是聪明人。约拿丹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所以我们后面会看见神对扫罗一家最大的祝福就是借着约拿丹给出去的，除了约拿丹以外所有的全死光了。我们会查完撒母耳记上下就能知道全死光了，就一只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这一支下去，后面还有家谱的。讲到家谱的时候，你都会读到扫罗的后裔就是米菲波设下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约拿丹他在他活的时候，他看见了他手上这顶王权、这顶冠是破败的。为什么？又是从扫罗手里传下来的。扫罗不属神。我的这个王权是谁传下来的？亚当传给我的。亚当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我捧在手里，最后都没了。为什么不在我有生之年？我说主啊，我不要了，我要换那顶真的。我反正守不住，我守个几十年，最后也是死。那我不如说主啊，我相信你啊，这就是救恩嘞。所以旧约都是 picture 啊，新约都是实体。旧约这个 picture 讲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新约那个实体，你怎么去用例子来理解。否则耶稣说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是，我觉得我朋友是一起喝酒的，很多人是这么认为，对吧？甚至有朋友一起做生意，甚至做肮脏买卖的，这不是这神说的朋友是什么？好，他是大卫，我是约拿丹，这种朋友。好，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啊，我们会把什么给出去呢？啊，来第四节啊，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战衣、刀、弓、腰带啊，这些讲什么意思？外袍啊，外袍是身份的，对不对？那你觉得王子披什么呢？和我这个普通的打鱼的，你觉得我披什么？这一看就知道啊，这是什么身份？对，所以外袍是代表什么？我不要我这个身份了。对不对？就像摩西，他本来养在皇宫，最后他去以色列家的时候，他得把他的王子的外袍拿掉的，对吧？约拿丹得把他王子外袍，他拿掉就说明什么？我不要这个了。虽然现在我还是，但我要做个选择。我们每个人得救都是这样的嘛，对吧？你现在是可以自己做主，主也把这个主权临时的在短暂的时间里交给你了。你说好，我要用我的自由意志。我要把这个还给你，哎，主就特别高兴了，啊，主在等你这个选择。好，你不但把这个外袍交出去，你要把什么呢？战衣、刀、弓、腰带，好，这些在讲什么？战衣、刀、弓都是你的武器嘛，对吧？腰带是你能站立的，你没有腰带你怎么站立呢？所以你在地上站立、行走、打仗，所有的依靠你都交给主。以前你是靠谁啊？你靠自己嘛。对不对？你有一个难题怎么办？难题我想办法，我想不了办法，我就找朋友，我找资源，我靠钱，我靠我的智慧，我实在不行，我靠我儿子，所以我所有这一些，我都是很努力的想去用我的方法，我来做这些事。神说呢，现在你既然要把约拿丹。你既然要把你的整个性命都交给大卫，那你把所有都交给他。我们也是了，我们既然要把我的主权交给神，那我在地上今天的吃穿用靠谁呀？靠主嘛，对吧？我一切全都靠主，就是约拿丹身上脱下来这些东西全交给主了。这个很美的啊，约拿丹在这里表明了一个真信心。所以你会发现真信心的例子就是约拿丹这样的，就是我把我的主权，我把我本来有的王权全部交给主，然后主怎么回应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一章哈，撒母耳记下的一章的25节啊，撒母耳记下1:25，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呢、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撒母耳记下的一章呢，是在讲大卫听见了扫罗和他几个儿子阵亡之后的他写的一首诗啊，从17节，这当中他特别提到了约拿丹。那大卫对约拿丹的这个赞誉和情感啊，就是代表神对我们的情感。所以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个小点啊，就约拿丹的死啊，不是说他就永恒的死啊，他在讲呢，我们在地上。我们信主了，是不是就地上永远不死了呢？我们会死的，因为罪的后果呢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不要以地上的生死、地上的眼泪看得太重、看得太远，它就是一个短暂时间里必须会发生的事。所以到1:25呢，约拿丹也死了。虽然这样的死呢，在人看来可能时间比较短啊，他很年轻就死了。但是那又怎样呢？因为耶稣也只活了33年半就死。但问题是在永恒里，神是怎么看他的呢？他说，我兄约拿丹，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他在讲一个道理，就是神看我们的友情啊，这就真的友情了。这个友情大到一个地步，神非常珍惜。 非常非常珍惜。他说过于，他说奇妙，他说过于妇女的爱情，他说我甚喜悦你。我们怎么才能得神的喜悦呢？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人非有信啊，不能得神的喜悦。约拿单是怎么最终得着这喜悦呢？他借着信心跟大卫建立的这个友情，就如同我们借着信心跟耶稣基督建立的友情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明白了，我们跟主的友情是怎样的？不是说我们是平等的，像生意伙伴一样啊，一起出去这个喝个酒，去哪玩一次，不是这样。我的地位比他低呀，我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他，他收到了我的信心，他极其喜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神的祝福就流淌出来了。你可以想一想，约拿单因为扫罗所做的恶啊，我们在整个撒母耳记上下会看见扫罗这个恶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撒母耳记上讲到扫罗的恶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这个其实就代表我们因为亚当犯的罪，这个罪的后果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的结局也会很糟糕，不可避免的糟糕。但是因为约拿单的信心，神却保守了他的儿子米非波设及其之后的所有的后裔啊，这一支就延绵下去了。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本来配得的是地狱和火湖啊。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信他，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他，我们交给他到一个地步，就像约拿单对着大卫，他把他一切交给大卫，看大卫如同看他自己的性命啊，他把他的外袍战衣全部给出去。然后神收到了，大卫收到了，神收到了我们的信心，神就很喜悦，神的祝福就流淌出来，我们就不再因此而受罪的咒诅。所以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的18章的一节到第四节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先解一下这个约拿单的内容。那我们再看这个五节往六节走啊，到第五节的时候呢，扫罗呢就开始要使大卫去做一些工作了啊，就是因为大卫他非常有能力嘛，所以扫罗呢就差他做各种工作。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神总是与大卫同在，所以呢他就非常非常的精明做事，做事精明其实就是成，就是有果效啊。所以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所以无论是谁啊，就如果我们今天呢按照神的道去做呢，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就都顺利。不但如此呢，而且是得人也得神的喜悦啊。若反过来就不是这样了啊。那我们再看这个之后发生的事啊，到第六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呢，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好，这一段里面内容也很重要。这一段在说什么呢？这一段在说扫罗因为什么开始逼迫大卫？因为嫉妒。等会我们来解这个嫉妒这个东西啊。我们先看前面，就是当扫罗差大卫去做事，大卫就会做很多很有果效的事，因为神与他同在嘛。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呢，所以在妇女们出城，他们打鼓击磬啊，就是各种乐器啊。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但是他们唱的时候呢，却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我想在这里我们先停一下啊，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呢，称赞也是练人的啊，这其实是一句经文来的啊，应该是我查一下，应该是箴言的。记得是一句经文啊，箴言 啊，对，箴言的二十七章，对，箴言的二十七章的二十一节啊，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一节，饼未炼银，炉未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啊，人的称赞也是炼人的意思，怎么解呢？就回到这最好的，如果你要理解箴言的二十七章的二十一节，那你就回到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的第七节，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因为这一句话呢，试验了两个人，试验了扫罗，也试验了大卫，对不对？对扫罗来说，他容易陷到的坑是什么？是嫉妒。对大卫陷到的坑是什么呢？是骄傲，对不对？所以人的称赞是可能成为试验的。那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不要把人的称赞太当一回事，对不对？你不把它当，就像喜欢喝酒的人看见酒他就眼睛发亮呢，那他就容易掉进去。如果他这个酒就像他看见路边的停的一辆车，或者看见墙上的一只鸟一样，他完全没感觉呢，他就不会受试探，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看待人的称赞呢？不要把它当作对你很好的，你所想要的，使你喜悦的那样的一个东西，你就能得胜了。首先你要把它从那个你里面心里面那个重要的位置上拿下来啊，因为我们往往会觉得呢，哎，人的称赞总是好的啊。我并没有说他这个好或不好，因为他这些众妇女歌唱也是发自内心的嘛，对吧？但是这种事情它就会构成试炼。我们在地上过的日子呢，就是跟自己打仗的一段生活啊，总是要胜过各种环境里的试炼嘛，不要跌倒嘛。那我知道这是一个坑，我为什么跳下去呢？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一段话里的第一个坑是什么？第一个坑是人的称赞，这是第一个坑。那第二个坑呢？就是嫉妒了啊。大卫他没有跳进这个坑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谈啊。骄傲呢，大卫没跳进去，所以呢，我们看不见这个负面的反应啊。大卫应该就是无视啊，无视这个称赞就走了啊。对，但是扫罗听见了，扫罗听见了以后，他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我们今天先借着这一段，我们重点分享一下这个嫉妒这个事儿啊。嫉妒在圣经里啊，是神非常提醒我们次数很多的一个罪，非常非常多。有几个特征啊，旧约里呢反复有例子出现。比方说呢，旧约就是例子啊，就是故事。最早的故事谁啊？谁嫉妒啊？约瑟的哥哥嫉妒他嘛，对不对？特别典型的，对吧？完了把他卖了，对吧？本来要杀他啊。那该隐嫉妒亚伯嘛，对吧？那再往后呢，就是这扫罗嫉妒大卫嘛。还有呢，就是整个以法莲嫉妒犹大嘛，对吧？那在新约呢，几乎每一卷的书信的劝勉啊，嫉妒都是单一提出来的。格林多书啊，加拉太书啊，讲到这个罪列举的时候啊，他都讲到嫉妒的。所以我们要先想一想啊，这样的一个罪啊，它到底为什么会给我们造成的伤害那么大呢？我们先看几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呢，嫉妒第一个特征就是，假设我是嫉妒的那个人啊，我是犯罪的这个人，我嫉妒的对象呢，是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的，每一个人。那比方说呢，贪财哈，贪婪这点事呢，你只对有钱。钱多你往这个方向去的。但嫉妒呢，假设呢，我今天看见一个 一个穷人，我肯定不会贪恋他的钱财，因为他没有，但我是不嫉妒他的钱财，但我嫉妒他长得漂亮。那假设他又是一个穷的又不漂亮的呢？我嫉妒他儿子考到了北大。所以我只要是有这颗心的话，嫉妒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这就说明呢，我在哪里都可能掉进去。大家能理解吗？我在我的生活里，只要我跟人在一起，我就会掉进去。因为你总能找到嫉妒他的那个点，对吧？今天他的哪怕就是个小孩，今天拿了90分，你考了88分，你也嫉妒他。这个是天天你可以往里进的啊，差一分差两分也可以的。这是第一个点啊，嫉妒的第一个它糟糕的地方，这个是罪和其他的不同的，它和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地方。那第二个地方呢，它和其他不同呢，它是在里面的，它是在里面的啊。我们等会会查一系列经文啊。里面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是显出来的啊。我在偷东西的时候呢，我拿了别人的东西，这是个动作。你说我里面嫉妒，我做了什么呢？别人不知道的。我是从里面出来的，我是藏在里面很深的地方，以至于到一个程度我自己都看不见。所以里面就意味着呢，他是眼瞎的。那今天假设我杀了一个人，我最多包装自己说什么，这个人该杀，但我不能否认我杀了他。假设我今天嫉妒一个人，我所做的事是什么？我肯定一个劲的攻击他，但我都不知道我在嫉妒他。然后你告诉我我在嫉妒他，我还会否认的。嫉妒在里面就会导致我眼瞎，对不对？我们再回顾一下，嫉妒对什么人都可以，对善对恶人都可以。我可以嫉妒恶人的，我可以嫉妒善人的。然后呢，嫉妒在里面，圣经说是骨中的朽烂啊。等我们会看，都在那个箴言里讲到。第三，嫉妒的特征，它造成的伤害太大了，它对关系是毁灭的，它直接甚至把我带到一个地步，我所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是无可挽回的啊。那好，我们一个一个来举例子哈。那你说你这是空口白牙说的啊？那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特点哈。什么人都是可以的。我们看箴言的24啊，箴言的24。箴言的24。第一节，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啊。恶人有什么好嫉妒的？大家想一想。恶人为什么要嫉妒？因为你会发现他行恶好像也没什么坏处嘛，你也想去做，对不对？你心里也很痒，对吧？恶人会嫉妒的。那善人和那部可不用说了，很容易嫉妒。那我们刚才已经举了例子，对吧？那约瑟的10个哥哥看见他就嫉妒。那约瑟是没有丝毫做错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呢，什么人你只要心里是有这个心的，什么人都可以啊，这是第一个特点啊。那要嫉妒恶人的很多啊，那比方说箴言的23章的17节再往前翻啊，箴言23章17节。他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啊，讲得很清楚。那恶人你是会嫉妒的啊。那好，那我们来看这第二个特点。就是里面的啊，箴言14章啊，箴言14章14章的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啊。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但是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这个东西就像癌症进到骨头里去了，那你怎么切掉呢？ 你说我哪个器官发现了癌细胞，你可以把这器官割掉，那骨头里有怎么办？嫉妒就像这种进到最里面深处的对我们的伤害，就是这样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摘出去啊。然后呢，第三呢，我们看这个它带来的伤害啊，箴言27啊，就光箴言一个地方讲嫉妒就这么多了啊。箴言27:4啊，箴言27:4，27:4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这个很可怕的，就说明一个人被嫉妒抓住了以后呢，他所带来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所以从这里啊，就你会看见，他说这个你发怒啊都算小的，但如果你是嫉妒，人都挡不住，挡不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最大家觉得在地上做最糟糕的事是什么？最糟糕的事就是把耶稣杀了，对不对？那我要告诉大家，耶稣被杀就是因为嫉妒，不是说耶稣嫉妒啊，是别人嫉妒他，到一个地步把他杀了。有没有证据呢？有啊，马太福音27，马太福音27，马太福音27:18，巡抚也就是比拉多，巡抚原来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第一，嫉妒巡抚都能看出来，该亚法这些大祭司看不出来，注意了吗？就是这些祭司他们是眼瞎的，他们认为他们在什么？他们在捍卫神的律法，对不对？连一个外邦人，一个堕落败坏如此糟糕的外邦人，他都看出来这帮人就是因为嫉妒，在嫉妒人当中的人看不见，眼瞎的，对吧？这证明了第二点，我们第二点，对不对？是里面的渗透骨子的。还证明我们第三点，这个对当事人带来的伤害是什么？你可以犯你最永远不想犯的那个罪，就是杀了耶稣，可怕吗？杀了耶稣不是因为他贪耶稣的钱，不是因为耶稣做了一件冒犯他的事，都没有，他就是嫉妒，因为耶稣为众人所喜爱，人都到他那去。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在圣经里为什么，那我们在，我再给大家读几个地方啊。那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的5:21啊，当中就讲到嫉妒啊，哥林多后书的12:20啊，又讲到嫉妒啊，那哥林多前书的3:3讲到嫉妒啊，所以加拉太书、哥林多书、腓立比书、提摩太书、提多书、雅各书，全部讲到了。如果说有一个能和拜偶像和淫乱相提并论的我们的敌人，那就是嫉妒了。但是这个敌人隐藏得很好，我们不太愿意去承认我们是受他诱惑和辖制的。啊，我们回到这撒母记上的18，啊，在18的第7节和8节里，啊，扫罗掉进这个坑呢，那我们现在知道敌人在哪，我们怎么避免掉进这个坑呢？啊，我们不是学习为了让自己更有知识啊，我们总是应用在自己身上，我不想走扫罗的路。那扫罗是之所以会掉进这个坑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不信。所以真信心啊，必然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你看见神多过看见自己。嫉妒啊，嫉妒的起头我们看见的就是自己，他想到的就是自己。扫罗如果他相信的是神啊，他愿意跟随的是神呢， 无论杀死千千和万万，他都会很高兴，对不对？因为杀死千千和万万是神得胜，神得胜我就高兴嘛，无论谁杀死的嘛。但如果是想到是我，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哈、啊。那第二呢？你再看扫罗他什么呢？他没有感恩，这都是从第一衍生出来的。你不信，你自然会有后面这个结果。他没有感恩什么呢？杀死千千不好吗？那可能当时如果我在场，就可能别人唱的就是杀死个位数啊，杀死百都没有啊，个位数可能都没有，就是后面捡战利品。那我是不是这没法活了呢？不是啊，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恩典都值得我们赞美他呀，对不对？我们都记得那个很著名的这个故事，神说我给1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5000两银子的时候，对吧？5000两的是赚了5000两，对吧？2000两的赚了2000两，1000两的是买起来了。神有没有说你这2000两的怎么只赚了2000呢？我责备你一下，没有啊，对他还是赞许。如果那2000的去嫉妒那5000的，他就比那1000的还不如了。所以，我要看见主已经给我，不是看见主没有给我的，对吧？那主给我的东西已经足够我去赞美他，那已经可能完全多出来了，就是我没办法，就主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他的丰富大到一个地步，你只要想要，他可以丰盛的给你。但是当我没有看见我有的呢，我就会被嫉妒抓住，容易啊，不是一定，很容易，因为我觉得不足嘛。传道书说贪恋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嘛，那我觉得不足，我看你银子多的我就嫉妒他。那如果我觉得我很知足，我怎么会嫉妒银子多的呢？那就够了嘛，因为主给我的已经很多了，对不对？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有三个嫉妒的坏的一面啊，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去胜过它。第三个就是你看重的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第一个是你要信他，你要信神，信神你就是会神喜悦的，就是你喜悦的嘛。就像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就是两个极端，对不对？那约拿单一看见大卫得胜了，他就高兴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全部给他，因为他信嘛。约拿单相信神，所以神得胜了他就很高兴，对吧？那感恩，那自然呢？你这样的话，你就自然就会感恩。第三呢，你自然就会看重的是天上的东西，不是地上的东西，对吧？那你可以想一想，扫罗他是王啊。我们得着了神之后啊，我们就是教会，就是新娘哎，是谁的新娘啊？是王的新娘啊，我们是跟他一同做王的。我来问大家，你都在天上，以后是做王的，你那么在乎地上谁说你杀死千千百百各位还是万万吗？这那么重要吗？不那么重要了，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我到底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的是天上的，那地上这点，引起我嫉妒的东西就变得很小了。所以他的那个开关，那个阀在哪呢？就是你的心到底交给谁？你的心交给主了，后面这一切就都顺了；你的心不肯交给主，就走个扫罗的路了。所以虽然短短的18章，我们刚查到第九节，约拿单和扫罗就给了我们两条路，对吧？你把大卫看作神，你要走扫罗的路呢，还是要走约拿单的路？我们要选一下的。这两个是不能兼得的，没有中间路线的。你若不把自己全然像约拿单那样交给神，你总有一天走到扫罗这样。大家去就大家不要去觉得扫罗好像离我们很远啊。我们主要是没有扫罗那个能力。我们要有扫罗那个能力，我们做的事情跟他会差不多的。我们今天嫉妒最多在心里，哎呀， 捣鼓几下啊，最多还有最就背后说点人坏话，我们也就这样了。但是你如果能杀人，而且能用扫罗这样的方式杀人，我们也会做的，因为你有这权柄啊。所以扫罗他选的这条路，就是我们不把自己交给神，就会选这条路。因为你想到自己，你就越想越愁苦，越想越不忿。你想到神，你越想越开心，越想越满足。所以呢，到第十节问题就来了。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那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之后，结果就是不可避免。我们一再的讲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做选择，但是我们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这个律啊，实在是太不可更改了，没法触动。扫罗不是因为神要击打他，是因为他先选择嫉妒。阿们，对不对？你要把这第八、第九节和第十节的逻辑联系要连起来的。为什么只是在第十节发生这个事呢？因为扫罗先做了个决定。扫罗第一次恶魔临到他是他做了个什么决定呢？我们回到14节16章的16章的14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这个我们原来解过啊，这恶魔不是说神就是那恶的起源啊，这个是很错谬的看法啊，是因为人的选择啊，人在自己自由意志里的选择。所以在第16章的14节呢，扫罗做的这个选择呢，就是在第15章他决定不听撒母耳的话，神就不再拣选扫罗做王了。所以当扫罗两次，扫罗一共有九次，我们会继续分享下去。前面两次是每次是他选择不要，神先给了他的话，第一次让他等七天，他自己说不听，我要献祭。第二次让他把亚玛利人杀尽，他说不听，我要留下一些。两次悖逆的选择之后，他的后果是什么？王保不住了，对不对？同时呢，圣灵离开他，当圣灵离开的时候，自然就恶魔来了，不可能有中间状态。他的这个自己的选择导致的结果，那现在呢，结果还在恶化。为什么？因为他又做了个选择，就是他要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交给嫉妒。这下麻烦了，因为呢，这个的结果就是恶魔大大的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是有一个螺旋形的往下的过程。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这个往下的过程其实是我在悖逆神的光的时候，不停的选择说我不要，我选择我要撒旦给我的试探，我不要神给我的光。我每做一次选择呢，我就往下再沉一点。他第一次的头两次的选择，他往下沉什么？只丢掉了王位。那我想告诉大家，从18章的第10节开始，他做的这个选择，他要开始丢掉性命了。虽然我想问大家，假设到18章的第8节为止啊，扫罗不选择嫉妒，他选择悔改，也许呢，我不能确定他的王位是不是还给他，但是至少他不会走到后面是这种凄惨的结局，对不对？神没有要他的命嘛，阿们。神只是把他的王位给了其他人，那他的走到后面最后死在仇敌手里，因为他又做了选择，我就要交给嫉妒。好，那你要交给嫉妒呢， 你不愿意交给神呢，那恶魔就来了。恶魔来做什么呢？他使得扫罗想要杀大卫。第十一节，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做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好，我们看大卫从这里开始啊，他躲避他两次啊，从十一节，这是大卫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光照扫罗？用他的爱来光照扫罗，对不对？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他可以逃，他可以反叛，他可以用一样的暴力来对待扫罗，因为他是有能力的。大卫不是一个普通人呢，我们很可能我也做不了什么嘛，对吧？那如果是我呢，我就算想对大扫罗怎么样，我也做不了什么，我没能力，我也不会打仗啊。大卫可不一样啊，大卫要跟着他的人可多了。那大卫为什么不呢？因为大卫选择另外一条路啊，这就很奇妙了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前面看见对的选择的那个人约拿单呢，神就按下不表了，神来让我们看错的选择的这个人，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因为让我们看以此为警戒啊，我们总是不要跟着他。然后同时呢，在他的对立面就是大卫啊，就是神的形象。那神是怎么做的呢？耶稣基督是怎么对待逼迫的？原谅，对不对？为逼迫的人祷告，用爱光照。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啊，大卫的选择是什么？大卫的选择就是我们要学的榜样，也就是 Jesus， 耶稣他就是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当你在逼迫里，你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为仇敌祷告，同时呢，你把他交给审判主，你不要自己伸冤，因为审判在主，伸冤在主。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大卫是身体力行的践行了这句新约的经文，对不对？所以在18章的这个大卫的选择是什么？他就躲他两次。然后很有意思是，这个过程里啊，大卫还照常弹琴的。这个我很难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你怎么，你会害怕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害怕，就害怕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但弹琴这样事情可不是一般的心情能弹出来的啊！你让一个头顶着乌云的人唱个歌试试，然后唱的歌还能很感动人，还能把人从恶魔里带出来，没有这样的，没有。大卫做的呢，就和腓立比监狱里那保罗和希拉唱的歌是一样的。保罗希拉刚被打了一顿呢，背上可能还在流血的。他们唱歌到一个地步，监狱能够全部打开。这种信心，这个是真的信心显出来啊！他不是在唱很愁苦的歌啊，他在唱赞美主，而且发自内心的赞美主。你想想，大卫在那干什么？大卫在那弹琴，那边在刺他，刺他的弹的琴是为了把他的魔鬼赶走。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主耶稣在该亚法在密谋害死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干什么？耶稣在救他，阿们。因为该亚法的罪，耶稣也为他付了在十字架上，对吧？犹大在密谋卖主的时候，耶稣在干什么？耶稣在救他。扫罗拿枪要刺大卫的时候，大卫在弹琴让恶魔赶跑。哦，这是一个很优美的画面啊，弟兄姊妹们。两个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到底做哪一个？那我想告诉大家呢，很可惜的是，大家注意到一个很可惜的事实，扫罗很努力的把救他的那个人 要杀了。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我们在生命里啊，因着嫉妒，因着其他的罪，要伤害的人，一般来说，如果那个人是一个义人啊，是个属神的人，那我想告诉你，一般来说，他就是神兴起给你的拯救。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因为神想让你看见他的样子，就任凭你去逼迫他，让你看见神是什么样，用这个光来照你。这就是大卫和扫罗在那一刻发生的事。扫罗看见了光吗？扫罗看见了大光。换谁，谁会这么做呢？大卫要躲两次，为什么躲两次？躲一次就可以跑了嘛。这钱我都不要了，谁跟你谈？我救你来的。你被恶魔捆住了，没看见吗？你在胡言乱语，没看见吗？但大卫知道，他的琴声是可以医治扫罗的，对不对？我怎么知道？回到16章23节，撒母耳记上16章23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这样画面实在是很难想象。一个医生在给你开刀，然后你在干嘛呢？你在用刀捅他，然后他边躲你边要给你开刀。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事呢？我们最好不要做啊，我们最好是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仇敌其实是自己，不是神差来帮助我们的，不是神差来把我们的那个罪性指出来的那一个。我们可能会因为嫉妒会因为恼怒想要把他赶跑，想要杀了他，但很可惜呢，神恰恰用这样的方式想要救我们。扫罗是在这样的过程里越变越黑暗的，就他越来越进到黑暗了，因为他把光都掐掉了。神兴起的光再一次啊，这第三次了，我们前面两次啊，前面两次是撒母耳的光给他，对不对？神清楚的命令给他的。第三次呢，神用大卫的见证来给他的。但是呢，很可惜，第三次他又不接啊，又不接。我们继续往后看，他不但不接呢，他还要再想办法杀他。从12节到16节呢，圣经讲了两遍啊，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是14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啊，耶和华也与他同也与他同在。12节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这两遍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大卫的能力啊，是因为他的信心来的，而扫罗的悖逆呢，是因为他不信来的。所以最初的那个源头起点啊，是一个选择，我到底要什么？我是要主呢，还是要选我自己？我那顶王冠到底戴在谁头上？就是约拿丹的选择。我是戴在我自己头上呢，我还是戴在主头上？扫罗选择戴在自己头上，神就离开他了。大卫选择全部交给主，他就做事无不精明。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道理。我们总想在地上很多果效的，不管做什么，总想看见好的结果。但殊不知呢，我们若不按照信心的路去走啊，就算我想做地上的事也做不好。好，我们开始看17节往后。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 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赫拉人雅各列为妻。扫罗这时候换了一个方法，他说呢，我不好亲手害他。那我想告诉大家呢，在第十节那次啊，他是完全被恶魔抓住了，他控制不住。到第十七节这次呢，他开始用一些诡诈了。不是说他到十七节他变好了，是变得更坏了。是一个直接用刀杀人的和一个用诡诈杀人的，哪一个更坏呢？后面那个。因为第一个他只杀人，第二个呢他又诡诈又杀人啊，犯两次啊，犯两种罪。所以到第十七节，不是扫罗变好了，是扫罗更糟糕了。他糟糕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发现他居然是用的自己的女儿啊。这个是很让我们很诧异的。诧异在哪呢？就是我们经常至少嘴上说，你做父母的嘴上说啊，我是对孩子很好啊，我们都是在座都是父母。好到一个地步呢，我肯为他去死啊，献上生命都可以。但是扫罗却演给我们看呢，好像不是这样的。事实呢，这是的确是客观的。我们的确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好啊。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呢，我们才能变得好啊。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呢，结局就是跟扫罗一样。扫罗被这样东西抓住到一个地步，他其他什么都不要了。他被罪啊，被这个嫉妒，被杀死大卫的心呢，这个念头抓住。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可能这个念头不是因为嫉妒要杀死大卫，这个念头呢，可能就是，我很贪财，我就想要更多的钱。我到一个地步，我可不可能，我说我家也不要了，我孩子也不要了，可不可能？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用找很远啊，身边稍微看看，这种例子就一大把。对不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离我们很远。扫罗无非是做一件好像你觉得很糟糕的事，要杀人，但在神那里贪财和杀人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吧。在这儿也是一样，扫罗说什么？那我要用我的女儿，我要用她做诱饵，很糟糕的。第二呢，大卫的回应也很有意思的，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好，我想问大家，大卫是真心这么想的，还是别的想法？真心的，对，对不对？真心的，对吧？大卫很谦卑，他完全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做扫罗的女婿，扫罗要杀他，或者别的任何事。他就是因为他认为王是神高某的王，那这个身份就是尊贵的。做王的女婿这个身份就是非常尊贵的。那我不配。哎呀，这真是很蒙福的态度。谁不会嫉妒啊？大卫不可能嫉妒的。他都觉得他不配，他嫉妒什么呢？嫉妒就觉得自己配才会嫉妒嘛。如果扫罗知道自己不配做这个王，看见一个大卫王，他会怎么样？他会说，主啊，要不现在就换好不好？我杀千千，我做他的千夫长就很好了，做个将军呢也行，他做王挺好的，我做那干啥呢？勉为其难，对不对？所以摩西在神叫他去给以色列人传律法的时候，他总说我就不行啊，对那些我怎么管得住呢？到一个地步，他说你要爱找谁你找谁吧，我这不行，我这不能做。所以神为什么没有因此就击打摩西让他就死了呢？ 因为他知道摩西真知道自己不配，摩西真是这么想的。我们怎么能得着看见神的旨意，怎么能得着神的祝福？我真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我们怎么配呢？我们本来就是炉灰和粪堆嘛，对吧？我们在这地上本来配得的是审判呢，我都是配得审判的人，那我其他还配得什么呢？配得有什么？什么不配嘛？不配就对了，不配就开始配了。好，扫罗和大卫的区别就在这儿了。扫罗觉得他很配得，所以他就想方设法把那个他觉得不配得的人要杀了。大卫觉得自己不配得，所以他相反躲过了扫罗的计谋，对不对？他觉得他不要，扫罗一看不行，这大女儿给不出去。当然了，第十九节呢也是他羞辱大卫的方式啊。当到给了大卫的时候呢，他承诺了他就不给了，相反给了另外一个人啊。但这时候呢，神却使得这事没有结束。我们继续往下看二十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啊，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这个事情呢，其实挺悲哀的。你说做父亲的，大女儿呢已经做过一次了，她又来一次啊，又来一次，而且她还喜悦啊，这真的很悲哀。因为我们人被这个罪性抓住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要知道这些，这事是牵涉到他孩子一生的幸福的，对吧？我们今天做父母的都知道，哎呀，一个孩子要找的一个配偶是你不喜悦的，你觉得他以后会吃苦的，你可能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的，你巴不得他听你的，不要再去了，这朋友不要再谈了。扫罗倒好，正好我用他要用他的女儿是要杀死他未来的女婿的。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本质啊，他不是说哎呀，看见大卫很属神，我们今天会说，哎呦，我们都巴不得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啊，去得着一个属神的配偶，你可高兴了。如果这个人是为主奉献一生的啊，轻看地上一切的，你觉得太好了。扫罗不是啊，扫罗觉得今天嫁给他，如果你明天能把他杀了就太好了，才是我的女儿啊，这是扫罗的想法。所以我们在这儿，那这扫罗起这颗心，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啊，其实不是很愿意看见的画面，就是罪的本相到底有多残忍。你真的要恨恶罪，神让我们看见这些的目的是让我们起心真的要恨恶罪。谁是敌人？敌人不是不给你发奖金的老板呢，敌人是我自己里面的罪性啊，罪性，那才是真的敌人。到二十节会做这样的事啊，到二十一节，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啊，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这一次呢，他比前一次糟糕在哪？就他知道大卫呢，前一次已经说了他不配，那第二次还是不配吗？所以扫罗再告诉大卫一次以后，他多加了一件事，他去跟臣仆说，他说你们去跟大卫说啊。所以一面呢，人在罪中哈，他越做事情越糟糕；一面呢，人在神的信心里经历的试炼越来越大，对不对？阿们。大卫经历的试炼什么？第一次是扫罗话语给他的试验，对吧？第二次呢？如果你面对扫罗，你可能还觉得我要好好回答啊，我忠于本心。如果一个臣仆，可能就是你朋友嘛，对吧？那就是你一同做共事的同事啊，就是一同在王的家共事的。他说的话，您可能会觉得，哎，没准有道理。这说明大卫是时刻警醒，他真的是这么想的。那大卫怎么回答的？23节，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一模一样啊，跟18节说的。 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我的家是什么呢？我是谁？他一个在讲，他就讲一个道理，就是我不配呀。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道理是，神怎么让我们去把福音给出去？大卫就在传嘛。大卫的这个光在之前只照到了扫罗，在这一次照到了臣仆啊。假设我是一个中间人，我呢也没被扫罗嫉妒，我呢也没得救，我就是很努力的在给扫罗打仗，就是一军人。然后我跟大卫关系很好，然后扫罗跟我讲了以后呢，我就去见大卫。我讲完以后，大卫这个回答会使我今天晚上内心会很深的搅动的。我会在想，那我呢？这就是见证嘛，这就是福音嘛。我们怎么能把福音给出去？我是怎么活出来的？我真的信吗？我在王面前如果说我是贫穷卑微的，如果我在臣仆面前是说，哎呀，是啊，这倒是个机会啊，那就麻烦了。因为臣仆知道我第一次说的是什么，那大卫怎么可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他对臣仆、对扫罗王，他都是一个态度，就是我就是谦卑，我就是不配的嘛。因为这是一个事实，不是我的托词，也不是我谦虚的托词，我真的这么看，我看见这是个事实。所以那天这个光照见了这个臣仆。24节。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好，我们停在这儿。很有意思的翻转啊，这个我们花点时间来解释。在25节的时候呢，扫罗很诡诈。我们前面讲到，前面拿枪刺呢还算不能算好啊，至少恶的程度没有这个糟糕啊，在这里是很糟糕的。他想用敌人的手来杀了大卫，所以呢，他就说好，那告诉臣仆，你去告诉大卫，你让他去杀100个非利士人。然后他还加了一句话。好在什么？王的仇敌上报仇。但是呢，圣经做了一句解释，扫罗的意思是要大卫丧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讲这句话，他不是真心的，但是这句话却是对的。阿们。这样的事情多吗？很多的。耶稣时代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讲神的律法对不对啊？当然是对的，但他自己要吗？他不要的。我们今天不在乎我讲什么，在乎我愿不愿意接进来。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去羡慕这个讲台的人啊，那讲台的人他自己负的责任要大得多啊，他愿意做吗？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还是他其实就是像扫罗一样，他其实有其他的想法呢？这是他跟神父的责任，但是我们听的人就很好了，我只管听嘛，我听了我只管做嘛，这就是大卫了。大卫说什么？大卫说好的，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这个翻转啊，大卫前面不想做王的女婿，现在为什么想了呢？为什么现在想了？因为大卫相信神，他要为神的仇敌，要为神征战，去杀灭神的仇敌。所以大卫心里装的是神，这就是原因了。啊，我们再多说几句啊，我们来看这个过程。首先呢，大卫当他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他所在的位置呢，他只是王让他做女婿。现在王说呢， 你要去把王的仇敌灭了，王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对不对？因为这是谁的，谁什么王？以色列王嘛。哎，你去把神的仇敌灭了。当这件事大卫听到了以后，他觉得这件事就有意义了。所以他喜悦的是成为神的器皿。阿们。他真正喜，他之所以会说我愿意做王的女婿，是因为做女婿可以成为神的器皿。我愿意，我想要做。每一个神的孩子啊，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觉得我们不配，然后呢，然后我们在等神呢。等神怎么样？等神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什么，对吧？我今天可以说，主啊，我不配。然后呢，我不配，所以我不做，什么我也不做。这不是谦卑啊，这是骄傲啊。我们想一想，扫罗，不是扫罗，那个摩西，摩西一开始怎么说的？他不配，对吧？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直到神说什么？神发怒说我亚伦我给你，摩西就去了。如果摩西最后说你愿找谁找谁我不去，他坚决的就是不去，这就不是不配了，这就是骄傲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他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我们先要确知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的。若这件事不是出于神的，我就不做，因为我的确不配。若这件事是出于神的，不管这件事是做王的女婿，还是去给以色列人传福音，还是去打非利士人，我都做，因为是神告诉我的。阿们。大卫是非常合神心意，他喜悦这个身份是因为他喜悦神在先。我们是不是呢？我们是不是做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喜悦神在先呢？无论这件事情是我地上的生意、工作、家庭里的职分，甚至教会的服侍，一切的一切，我若不是先是喜悦神给我的旨意在先，我看见的任何都会成为我的网。大卫成功的跳过了一个网罗，就是王的女婿这个标签。这个标签可以是什么？可以是牧师啊，可以是传道人啊，这个标签很吸引人的。我们要这个标签吗？我们不要这个标签，这个标签有什么意义？这件事情有意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神让我去做的，就有意义了，很开心。让我去扫地，我也很开心。让我去讲道，我也很开心。让我发非利士人，我很开心。让我去收拾战利品，我也很开心。反正主要是主让我做的，我就开心。所以重要的不是做什么，重要的是神的旨意吗？所以大卫就开始喜悦了，而且喜悦到一个地步，他前面你没看见大卫有任何动作，对吧？多少人跟他讲，哎呀，王很喜悦你啊，这第二次更不得了。第二次这个二女儿自己也很喜欢他，是吧？你家也很喜欢他。这在我们人啊，拍个电视剧还能加一点爱情的桥段。大卫一点都不没有完全什么坑都掉不进去。因为他只盯着一个，其他的坑当然掉不进去。神的旨意一来他都不等的。日期还没有到，注意了吗？日期还没有到。26节最后这句很有意思的。日期没有到在说什么？我不是被迫，或者说我因为王命令我去做的。我听见我就很高兴，我就想去做。就好比约拿丹听见大卫的事他就很高兴，他也不去问他爸，他直接就把自己东西传给了大卫。大卫一听见是神的仇敌就很高兴。好，27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 杀了200腓力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不杀100杀200。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大卫不是因为要娶这妻子，他的心里的动力从哪来的？从神的仇敌，他要为神征战来的。如果是我们自己，条件就是100嘛，你杀101都是多的，对不对？这不是去杀一只鸡，是杀仇敌，会死人的。你去杀一只鸡，杀不好也对自己没危险，最多跑了。你多杀一个人是多一份危险的，对不对？大卫说，要100，我杀200。神让我做一件事情，我很喜悦做。神交给我扫一条街，那我去扫两条街。神说你陪仇敌走一里路，那我陪仇敌走两里路。对不对？要外衣，我里衣也给他。所以所有的这些事都是我里面是因为律法呢，我就做不到这一点。我里面就是喜悦神，我就是想跟着他，这事就能做得到了。而且很自然，你看他都没有讲任何的情节在这。杀了200腓力士人，到底怎么杀的，遇到多少危险，为什么？因为这事根本大卫不用干，是神干的。大卫发现呢，那腓力士人都很好打，几个回合就都打死了。因为神让他做的事就这么很顺利嘛。如果他自己为了就是要想要取这米甲，那估计这个仗呢会打得有点艰难的。28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腓力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最后我们把这两节解完，这在讲一个道理呢，在最终的人螺旋形下沉的过程中，他是越来越惧怕，他越使用自己的方式越不能解决问题，他就越惧怕，他在原来的最终呢，就越陷越深。相反呢，那个选择跟随神的呢，越来越精明，他的名越来越被人尊重，使人升高，使人降卑啊，全都是神的工作。在人看来，扫罗可是一个计谋勇力都很不错的人啊，但是最后结果呢，他每一次都做不到。所以我们不在乎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在乎我们想不想跟随神。我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成就不了。我想要做的事若是出于神的，你会发现呢，你会在这些事里越来越有喜乐。不要抱怨神，相信他，神的安排总是最好。我们有很多的事情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太有限了。整个十八章啊，我们下次查十九章，整个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条是约拿单和大卫的选择，一条就是扫罗的选择。扫罗选择就是相信自己啊，每一次我都想自己的办法，但是却走进越来越深的黑暗。所以唯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明白神是怎么样的神，愿意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真理，是吧？我们真的不想让我们陷到这各种的试探里，无论是嫉妒还是诡诈我们不想走扫罗的路。我们想像约拿单那样把自己的一切交给您，我们想像大卫那样就按照您的话语行，说啊，唯愿我们能够坚定在主里的信心，常怀感恩的心， 啊，走那每天在地上的路，是吧？求您使我们每天都有更新，啊，每天都从里面生出啊那赞美，啊，每天都按照您的话语行。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